在彼得后书一章一到十一节，作耶稣基督仆人的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因为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坚强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今日我们的讲员是陈德修牧师，主题是耶稣基督门徒的品格。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我们是讲彼得后书的信息。彼得后书是新约圣经里面比较冷门的一个书信，当然它是紧紧跟随着彼得前书。不过如果大家读一些解经书，你就会发觉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虽然都是声称是彼得所讲的，但是在希腊文的水平上面却是有很大的分别。彼得前书用很华美的希腊文所写成的，但是彼得后书却是很粗糙的希腊文所写成的。所以有很多解经家他们就相信彼得前书果然是使徒彼得的作品，但是彼得后书就是一个慕名的作品，就是有人托彼得的名字写成这卷的书信。这个只是一个表面上面的观察，如果我们小心看彼得前书，特别看到第五章第十二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彼得前书极有可能是彼得用口讲，然后由西拉那里写着，由西拉记录下来，用他优美的文笔记录下来。西拉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弟兄，是保罗的宣教的同伴，亦都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他的希腊文的造诣十分的深。但是到了彼得后书的时候，彼得可能身边已经西拉不在他身边，他就用自己一些有限的希腊文，或者是随便在身边找一个希腊文水准不是很高的一个弟兄跟他记录下来。无论在自称上面，无论在内容上面，其实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是没有可能或者是没有需要是不相信彼得前后书都是使徒彼得 所写的。我们很感谢神，使徒保罗写了十三卷的书信，他就解释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将耶稣基督在四福音里面所记载的，他所讲的道，他所钉的十字架，就在他的书信为信徒去解释这个福音是一回什么事，信徒是应该怎样生活。但是在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我们就通过另外一个使徒，一个性格很不同的一个使徒彼得，他亦都是去诠释这个福音，亦都是将福音应该应用，怎样应用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又去来看一看彼得后书今天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的教会很注重洗礼，洗礼是一生一次的一件的事，所以是一个很值得注重很重视的一个的信徒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的过程。所以在洗礼之前，我们都要求弟兄姊妹上洗礼班。当我教洗礼班的时间，总有一课是讲到教会是一回什么事，因为一个信徒他洗礼是加入基督的名下，而且亦都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所以他们需要明白教会是一回什么事。通常我就向他们解释，教会就是被呼召，从世界里面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然后呢聚集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群体。教会是这样的意思。有时候当同学离开了之后，落堂之后，我坐低去想一想，有时候我就发出一个问题，究竟我们信徒包括我自己有没有活出一个跟世界不同的生命呢？如果我们是从世界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有没有活出一个跟世界很不同的一个的生命呢？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教训，就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应该怎样活出一个与世界不同的一个的生命。在刚才读的经文第一章第八节，当彼得讲完我们基督徒应有的一些的品格，一些的表现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我们一阵会看到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面不至闲懒不结果子了。结果子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表现，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应有的一个的目标。我们传福音的时间当然是去用诚恳的态度，我们呢是去邀请人谦卑的态度去邀请人去信耶稣基督。但是在这个同时，我们也都要提醒自己，我们人信耶稣不是给面耶稣，不是说在众多的宗教里面我给面你，我选择你，所以就顾客至上。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做推销的，我们中间有些做 marketing 的，就如果你选我那个的产品，我就真的很感谢你，顾客至上，你什么都是对的，顾客永远是对的。当有人愿意相信耶稣，说 我愿意来到你的教会的时间，我们会不会有一种哇你好给面，顾客至上，所以呢任你怎样的表现，我们都可以容忍，我们都可以接纳。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得救是不需要付上代价的，是我们信心能够接受这份的礼物。但是个基督徒的生活却是有要求的，就是我们要结出基督徒的果子，活出基督的样式。有人以为哇，如果你这样要求的时间，没人来你的教会了，在这个世代里面，一个这么自由的世代里面，你还要求这么高，不可以做这样，反而要做这样，你要求这么高，那些人就不会来教会了。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的统计，有些的教会增长的一些的统计，他们都不约而同指向一点，就是增长的教会往往是要求 高的教会。无论你要做我们的会员需要经过一些什么程序，无论你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份子，你需要有一些的表现，或者需要有一些的立志，一些的委身在里面。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不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信仰，世界的人所需要的不是再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信仰，或者是你做什么都可以的一个信仰，而是一个有权威有真理的信仰。我们都知道美国和欧洲所谓一些西方的国家过去几十年走一条自由的路线，现在却发现一种精神的空虚，一个自由的路线走到末了的时间，突然间发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虚感觉，而社会亦都有很多的问题浮现了出来，就是那些自由到极端的时间，那些问题就泛滥起上来。于是他们就开放，愿意再一次重新去看一看保守的一个路线。美国的大选最近我们见到就是反映这个的现象。当世界的人开始去欣赏回保守的路线的时间，在这个时候教会有没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信息去传给这个世代呢？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同步跟主，活出多元合一。头那四个字是同步跟主，然后在这个大前提底下，我们才能够追求合一。既然要跟主，就应该在品格上面我们能够锻炼似耶稣基督，如果不是我们怎能够说我们同步跟主呢？今天的经文彼得很清楚地讲给我们听，结果子的生命是应该的，基督徒是应该结果子的，结不出果子的基督徒真的要反省一下自己属灵那个的生命。但是虽然结果子好像很伟大，要求很高，但是绝对有可能的，因为有三种的力量，这里讲到有三种的力量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结果子的基督徒。第一方面就是神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祂，我们对祂的认识就能够帮助我们结果子。第三节，神的能力，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加因我们认识，赐了给我们，加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很多人误解了保罗的意思，或者滥用了保罗一个的意思，就是说知识是死的，知识使到人自高自大。保罗，使徒保罗果然是讲过这些说话，但是当被滥用的时间，就再不重视去进修自己，再不重视去认识神更多，不看属灵的书，只是说看圣经就够了，其他什么都不需要，不注意世界的动势，不去在神学院的课程里面去进修，或者是更加的认识。但是这节的经文却是很清楚地讲给我们听，对主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生命敬虔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花时间看书，特别是看属灵书，花时间去上神学的一些校外的课程的时间是有用的。不单只是这样，神的能力也都能够转化我们这个知识成为生命上面敬虔的事。那意思就是说，预备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深，就预备我们的心成为一个更好的土壤，能够接受神那个的能力和神那个的恩典。举一个例，一个天文学家和一个普通人，他们夜晚出去看一个很美丽的星空。一个普通的人，他们看到这个美丽的天空的时间，他会很赞叹，真是美丽。一个天文学家，他见到这个美丽的天空的时间，他亦都赞叹，真是美丽。但是他们两个之间的赞叹，就是由于他们的知识可能有不同的深度。 一个普通的人他看到的就是星光闪闪啊，好漂亮，在一个黑色的背景里面实在是令人觉得好美丽。但是一个天文学家他看到同样的情况的时间，没错，在观感上面他都觉得是好美丽，但是他因为他的知识，他有一种深的意思，他就看到原来这个宇宙是几咁庞大，每朵点点的星是大过太阳是几千几百倍，那个体积那个的跟我们地球那个的距离是几咁庞大的时间，他心里面有一种更有深度的一种的赞美。同样如果我们能够对神有更深的认识的时间，我们对神的美丽，对神那个的尊严，对神的慈爱有更深的一个的样式。所以不要看小知识，我们需要读圣经，但是我们也都需要读属灵的书，需要去留心讲道，需要我们如果有机会能够更进修一些神学的一些课程，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土壤，更深的去体察神那个的美好。第二个帮助我们结果子的就是神的应许，第四节，他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情欲所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能够从上帝的性情有份，能够结出果子，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因为神那个的应许。有一个解经家曾经用很多年的时间去研究圣经里面的应许，然后他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呢他就讲到，他说上一代的解经家他们说圣经里面充满应许，没错，但是他们列出的数目就说圣经里面有30,000个应许。咁呢個作者佢就覺得呢個大概係無可能嘅，因為聖經只有31,101節嘅聖經，所以冇可能話有咁多嘅應許喺裏面，幾乎每一節都有佢嘅應許裏面，呢個可能係誇大咗少少。然後佢就話根據我咁多年嘅研究，聖經裏面呢是应该有8,810个应许，仍然是很多，8,810个应许，其中有7,487个是上帝向人的应许，其余的千几个就是人向另外一个人的应许，人向神倒转翻过来的一个的应许，或者是甚至撒旦对人的所谓应许。虽然是数目30,000去到7,000多，但是都是一个很多的一个的数目。然后他就说圣经里面几乎每卷书都有应许，除了提多书他数不到应许，他说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就是这三卷书已经每卷有超过1,000个的应许。然后他最喜爱的就是诗篇37篇，他说诗篇37篇只有40节的圣经，但是其中几乎每一节都带有一个的应许。然后他就有一个的结论，他说虽然圣经里面应许很多，但是如果我们不将它兑现，不将这些应许兑现，这些应许对我们是毫无作用，毫无帮助。就好像你的朋友开一张支票给你，恭贺你的生辰快乐，那张支票是200元，本来你的口袋是可以多了200元，但是你却不将它存入银行，不将它兑现，这张支票对你绝无作用。有一个故事讲到加拿大，它好像美国一样，它要建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由温哥华一路去到多伦多，在个过程里面遇到很多困难，当然是土木工程上面的困难啦，其中亦都包括一个就是印第安人反对 的困难，就是印第安人呢不想这条铁路是经过好像中国人那样破坏了我们的风水，影响了我们那个 Great Spirit, 那个大灵魂，影响了，所以呢一路都在阻止他们做这个工作。 后来几经辛苦，这个铁路公司终于说服了他们中间一个很有影响力的酋长，就容许他们这条铁路通过他们的地带。结果通车了，在通车那一天，铁路公司为了要致谢这个酋长，于是送了他一个很精致的金牌，然后就告诉他，这个金牌，你凭着这个金牌，你可以一生免费搭我们的火车，你一日搭十次都可以，你一出示这个金牌就可以免费搭火车。这个酋长很高兴，就做了一个皮袋，将这个金牌就放在里面，然后就揽在条颈里面，就是很重大的场合他都揽着这个，作为他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根据铁路公司的记录，他从未用过这个金牌，因为从没有他用这个金牌而免费搭车一个的记录。所以他虽然得到一个很大的应许，但是他却没有，从来没有这样用。这样的事会不会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呢？有可能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我们有时候说我们祷告要配合神的旨意，不是说我的旨意成就，而是神的旨意成就。但是有时候我们说神的旨意是怎样样呢？我们怎样凭着神的旨意去祷告呢？其中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凭着神的应许去祷告。神如果应许得，一定是他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凭着神的应许去祷告的时间，我们就正在配合在他的旨意里面。所以如果我们应用回结果子这个主题，就是神既然应许，他说你们是可以结出果子的，你们只要靠透着神那个的应许，你们可以结出果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祷告神，你既然是这样讲，凭着我没可能结出一个饶恕的果子，或者一个恩慈的果子，或者一个慷慨的果子，凭着我没可能，但是你既然这样应许，我愿意与你的性情有份，求你给我力量。我相信这个是一个能够结出果子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动力。然后第三个帮助我们结果子的力量，就是我们的努力，我们自己那个的努力。第五节上半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分外殷勤就是说你们都要努力，你们要格外的用功。如果我们要做结果子的信徒，我们是要付上努力。我们知道圣经讲到福音是免费的，我们亦都不能够用我们的努力去能够得到这个福音。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是需要出力用功去结出属灵的果子。这个是神和人合作的一个的成果。人不可能在他的信仰上面毫不努力就能够成为一个结果子的一个的基督徒。所以如果我们不想闲懒不结果子，这里圣经说我们就要活出一个属灵，在属灵上面努力的一个的气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培养出我们的品格，我们殷勤培养出一个属神的品格，然后结出果子。但是什么品格呢？我们很合理的问这个问题。彼得正在要在第五节的下半节至到第七节就回答这个问题。他一口气列出八个的品格是我们应该培养出的，然后就可以有一个结果子的生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有没有这些品格呢？第一个特征或者第一个品格是信心。我们中国人说百行以孝为先，就是你一切的德行就以孝道首先的，这个是很啱的，我们应该去思考，应该去实践。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圣经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各种的品格都需要以信心去开始，用信心做一个的基础。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对前面的道路有把握，因为我们相信神掌管前途。 如果我们将一切安排得很妥当，有前路有后路，前路行不通我们有后路走，这条方法不成功，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法，买晒保险，最恐怖的事发生我们仍然有保险保住。当我们一切安排得很妥当的时间，有时候我们就学不到信心的功课。可以这么说，我们只是活在神的大自然里面，我们相信神是一个超自然的神，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安排得很妥当，什么都搞定了，我们只是活在神的大自然里面，就是说你什么事发生我都保，已经很安全了，我们就没有经历到活在神的超自然里面。神是超自然的神，但是我们怎样可以经历祂这个超自然的能力呢？我们需要活在神的超自然那个的范畴那里。我不是叫大家过一个危险的生命，就是做出危险的决定，然后说这个就是我要经历神了。因为圣经给我们看到，当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他说你跳下来啦，在个屋顶跳下来啦，神必派他的使者托住你。因为圣经讲到呢，他不会让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基督回答拒绝了这些这样的危险的一些的动作。但是我们不是叫大家做危险的一些的决定，但是我们需要有勇气冒险，或者罔顾危险和勇气是不同的事。我们需要有勇气存着信心在生命中做出一些的决定，是会有的。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 有些的决定真的需要你用信心，真的需要你有勇气去踏出一步，然后才可以去经历到这个叫做超自然的神。举一个例，塑胶花和真花，塑胶花现在的技术是可以做到，我们249礼堂有一个花，那些你看为什么整年都不借的，那些花假花来的，是它不是塑胶，不过呢就是那些绢啊那些所做的，所以它有外所有花外形的美丽，但是它没有花那种的香味，即是重赞一些没有花的香味。同样我们如果安排晒好了，我们一个这样的信徒的生命只表现出一种外形的美，但是却缺乏了生命里面基督徒能够散发那种的香气。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一些的决定的时间经历一下神，用信心用勇气作出一些的决定，以致到我们能够经历神那个的超自然那个的能力。然后第二个品格，有了信心就要加上德行。德行这个名词呢，不单止是即是你不要偷东西啊，不要醉酒啊，不要打人啊，不要抢钱啊，不单止是这样样。它基本的意思就是包含有做得更好的意思，即是德行最基本的意思，还不是指说不做这样不做那样，不要偷不要抢，而是讲到做得更好。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在品格上面做得比社会的标准更好。社会的标准可能封你是一个好人，但是我们觉得其实都不是，还差得远。我们应该比社会的标准做得更好，或者最低限度比我们往日的自己做得更加好。圣经告诉我们人类的责任，神创造我们给一个责任，我们是治理大地，我们为他人带来祝福，我们传扬福音，我们建立神的国度。但是其实还有一样，就是特别是基督徒，就是我们在活在世上，我们一个使命就是要在我们这个有罪的生命里面去见证出神那个的改变那个的能力。我们有没有改变呢？ 我哋喺德行上面有冇做得更好呢？有時候我哋真係需要從未信嘅朋友嘅角度去反省一下自己。未信嘅朋友睇我呢個基督徒嘅時候，佢有冇睇到一個同世界唔同嘅一個嘅生命，甚至睇到你願意不斷改進嘅一個嘅生命呢？有了德行就要加上知識，這個是第三個的品格。剛才已經講到的了，知識當然這個知識就不是科學的知識，而是對神那個的認識。有一個宗派叫長老宗，他們就用一問一答的形式呢，就 去訓練他們的初信者。其中他們有一本小冊子叫做《西敏特要你問答》，有一個大問答，有一個長問答，有一個短問答。其中一個簡要的西敏特Shorter Catechism， 他第一條問題就很精彩，他說人生存的目的是什麼？這個是很精彩的一個問題，開宗明義，人生存的目的是為了什麼？跟著他提供的答案就是，人生存的目的是要認識神並且以他為樂。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的答案，人生存的目的是要認識創造我們的主，而且以他為樂。如果我們撇開宗教的宗派的觀念，這個是長老宗的，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答案。人應該達到的就是首先認識創造我們的主，然後我們再能夠在主裡面享受同佢嘅關係，以他為樂。呢個唔單止係我哋信主嗰陣時嗰種嘅喜樂，或者現在我哋心中充滿咗喜樂，喺永恆裏面其實我哋仍然係要做呢樣嘢，就係認識我哋嘅主，同埋喺永恆裏面都以佢為樂。而呢個嘅過程喺今日就需要開始。我唔知大家讀聖經有幾多少。我讀聖經好多次啦，因為信咗主40幾年啦。冷門嘅聖經書卷我都讀過十次八次，熱門嘅書卷我讀過五六十次㗎啦。但係每一次當我人生嘅階段有唔同嘅經歷經驗嘅時間，再睇返好熟悉嘅經文，而俾我睇到一個新嘅體會、新嘅亮光嘅時間，我心中有一種好大嘅喜樂，是比食大餐更加大的喜乐，是比旅行去法国更大的喜乐，就是比我在圣经里面看到我认识到神这一方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但愿大家都得到，就是有了德行就要加上知识，这个知识是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结果子的信徒，因为我们不断在神里面看到新对神新的一个的体会。然后第四个特征就是节制，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这个节制亦都不是普通讲的不要醉酒啊，不要食烟啊，不要伤害身体啊，不要那么夜睡啊，这些当然是其中一部分啦。但是最主要的它是指导，就是节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生命中我们有一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有一个控制的能力。所有损害我哋达到呢个目标嘅，我哋能够控制，我哋唔去走上嗰条破坏我哋去选择一个活出基督徒样式嘅一个生命嘅嗰啲嘅力量，即係控制住我哋一啲嘅欲望等等。我哋都知道欲望嘅声音係好大嘅，但圣灵嘅声音好微小嘅。以利亚的经验，他走到山那里去仰望神，然后突然间有地震山崩风吹，圣经形容耶和华却不在其中，真的很大的声音，他们那些欲望的强烈的声音，耶和华却不在其中。然后在一些地震山崩之后有微小的声音，这个就是圣灵的一个的声音，神对他说的声音。所以欲望的声音很强大，但是圣灵的声音是很微小。所以如果我们不去控制， 唔去有节制，控制我哋毁坏我哋所选择生命嘅样式嘅力量嘅时间，我哋就听唔到圣灵嗰个嘅声音。所以弟兄姊妹反省一下，我哋生命中有冇一啲系已经失去咗控制？我哋已经控制唔到，以致到你系达唔到你生命想选择活出嘅样式。我哋需要反省一下。然后第五个嘅特征或者系品格，就系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忍耐就是一个坚忍的一个心，不会因为困难的出现我就出现了我们动摇我们的信仰，放弃我们的信仰。忍耐的素质最能够测试出我们基督徒那个成熟的程度。不同的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恩赐，有些弟兄姊妹恩赐是外露的，他可以去做主席，他可以上台领圣诗，好像我咁上台可以讲道。有啲弟兄姊妹嘅恩赐系内藏嘅，你叫佢上台，你即系要咗佢条命啊！你叫佢担凳好，你叫佢炒嘢俾人食好，冇问题啊！所以纯粹以恩赐嚟衡量一个基督徒系咪成熟，系咪上台嗰班系成熟啲啊？呢个系。不一定的，有些很内藏恩赐的弟兄姊妹其实是更加的成熟。而一个量度弟兄姊妹属灵成熟的一个的好好的标准，就是忍耐力。忍耐力五年过去，十年过去，三十年过去，他还是在主里面呢？他仍然是不是仍然是在他那个的范围里面继续的侍奉呢？这个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的量度。节制和忍耐很相似，但是却是对象却是很相反。节制呢就是关乎我们面对那些欲望享乐的时间我们的控制力。忍耐呢就是刚刚相反，就是我们面对困难苦痛不开心的事那种的持久力。所以两个都是很相似，但是个对象却是很不同。有些信徒在顺利的时候他能够保持信仰，他感谢主，但是问题一来到他就觉得神帮助我的，神都不灵的，我不信了，我找个第二个，我去拜观音，我去 找其他。有些就啱啱相反，就是困难的时间哇抱住神的脚，但是顺利的时间一干二净，我都不需要神，我现在一切顺利。有个姊妹她做过一个见证，她说初来移民的时间找工很困难，经济很拮据，所以她就抱紧神的脚，但是后来在银行找到一份西人的工，而且呢有晒一切的福利，他就开始哎呀不是很得闲回教会了，不是很得闲回团契了，有很多的事呢就离开了神。所以我们真的看到我们需要忍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的讲法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我很喜欢我们的教会，我看大家大家中间有些是博士来的，有博士学位的，有些是小学毕业的，有些是做科学家，有些是做餐馆的。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起去敬拜主。在香港不同，香港我在香港信主，在香港有些有钱人教会的，从他那个地理位置，他在哪间大厦里面，你就知道是一个有钱人的教会。去身那些不是电影明星就是高级官员或者是有钱的商家这样。你穷那些人入到去一次就走出来了，哎呀真的不属于我的，真的入去都好像真的周身不自在。其实背后可能情有可原的，我自己觉得 即係物以類聚啊嘛，啊，即係一個好有錢嘅人嚟到一個窮人嘅教會，個個都問佢借錢。喂，你係咁多錢，你係基督徒有愛心，借啲俾我啦。佢不勝其煩，不如走去嗰間有錢人教會。大家都咁有錢，啊，冇人咧問我借錢，情有可原。另外咧，有啲叫窮人基層教會喎，基層教會咧就係，個個都係嗰個階層嘅，啊。因為咧，佢入去嗰啲普通教會又著西裝又成，佢都唔慣啊，所以佢去到基層教會咧，佢好舒服，情有可原啊。因為咧，個個都係啊咁樣啊，講偶然講咗粗口都冇人咧，突然間啊，即係望住你咁樣，因為個個都咁粗噶啦啊，所以情有可原，但係卻唔係理想。我哋嘅教會，我相信係比較理想。就是在神面前，有钱的 不会骄傲，贫穷的我们不会自卑，因为天父底下人人平等，每有一日我们都要向神去交账。所以但愿钱不是成为量度我们的一个的标准。第六个的特征，有了忍耐，包括在穷困里面的忍耐之后呢，就是虔敬。虔敬不是代表外表的虔诚，就是挂着一个这么巨型的十字架，出入都抱着一本巨型圣经，家居里面贴满了金句，这些都是可能是虔诚的表现，但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些虔诚。虔敬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在无论大事小事，我们都想起神，这种叫虔敬。在你的思想里面，无论日常遇到大事小事，你很容易就想起神，这些叫做虔诚，不是说带着个十字架那些的虔诚。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真的有这个的反省，我们会不会在重大的危机才想起神，在小事方面我们就不需要神，亦都唔記得起佢。然後第七個特徵係愛弟兄的心。呢度當然好明顯係指到愛其他基督徒嘅心，包括我哋唔攻擊我哋嘅弟兄，唔侮辱我哋嘅弟兄，唔傷害對方我哋嘅弟兄。根據一個心理調查，最傷害基督徒嘅心嘅人，往往唔係未信主嘅朋友。雖然未信主的朋友有時恥笑我們，有時會給一些難處我們，但是根據調查，最傷害基督徒的心的人就是另外一個的基督徒，因為我們對他期望越大，我們對他失望就越大。所以在這方面我們真的要小心，我們如果有一個愛弟兄的心的時間，我們就要堅持，我們不報復，我們不侮辱，我们不伤害我们的弟兄。然后最后的特征就是爱众人的心。其实原文里面呢，如果你看你的中文圣经呢，是没有众人的心那几个字的。磨合本呢就点点点点点在旁边。个意思就是说原文是没有的，不过为了那个意义的清晰，所以加上这几个字。原文只是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一个字，但是这个字却是阿加皮，在希腊文里面就是显示出神对人那个水平的一个的爱。这个跟第七个的特点 filial 就是弟兄之间的相爱，是一个不同的一个的水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结果子的生命建基于信心，完成于好似神爱世人一样那个的爱。然后第十节讲给我们听，所以弟兄们应该更加殷勤，再一次讲到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培养了这八个的品格，基督徒的品格，不单只能够结果子，亦都帮助我们永不失脚。如果你想你的信仰坚固，彼得告诉我们，你需要有这八个属灵的品格。在结论的时候，第十一节提醒我们要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 而唔系净系仅仅得救。有啲弟兄姊妹同我讲：，哇，嗰、那个人咧，佢一生做咗咁多错事，然后喺病床嗰阵时候宣布我信耶稣，接受洗礼，咁佢又升天堂，咁佢咪好便宜？我哋唔使妒忌，我哋唔使眼红，因为佢哋唔算丰丰富富进入神嘅国，佢哋系仅仅得救进入神嘅国。我哋真系系需要喺生命里边去经历神，就系、是、透过呢个培养呢啲嘅品格去经历神，以至到我哋能够丰丰富富进入神嘅国。喺一个冇信仰嘅世代里边，佢哋都追求更高嘅品格嘅时间。我哋基督徒有冇靠主嘅力量培养出好嘅品格呢？我哋一起做一个祈祷。亲爱天父，求你帮助我。